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国会参院礼拜三以50票对4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3500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该计划将允许民主党为气候变化、医疗保健和教育措施提供资金。在这次投票中，民主党利用预算协调程序通过了支出计划。该程序使民主党能够绕过参院通过大多数立法所需要的60票门槛。在35000亿支出计划通过后，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话：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已经向改变美国迈出了一大步，这个是几十年来一直在考虑的最重要的一项立法。共和党参院就一致反对这项支出计划。共和党参院马歇尔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这届政府提出的不可持续的支出政策是不负责任的，只会扼杀经济复苏，释放失控的通货膨胀，并摧毁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美国劳工部礼拜三报告称，七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较上年同期上升 5.4%， 与六月份的数据一致，并创下2008年8月以来的最大升幅。 CPI 环比上升 0.5%， 同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期相符。不包括能源和食品的所谓核心 CPI 七月份上升了 0.3%， 低过预期的 0.4%， 远低于六月份 0.9% 的升幅。核心 CPI 比去年增长 4.3%， 略低过六月份的 4.5%。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核心 CPI 是一个更可靠的指标，因为它不受石油和食品价格频繁波动的影响。美联储一直密切关注通货膨胀数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其他官员承认最近物价上升，但认为通胀是暂时的，物价不会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上升太久。亚马逊在肯塔基州北部耗资15亿美元的航空枢纽礼拜三开始运营。这一座航空枢纽整体占地超过600英亩，包括停机坪、一个多层停车楼以及7座其他建筑，其中包括一个面积80万平方英尺的机器人分检中心。在整体效率上，该航空枢纽被设计为能够容纳100架亚马逊的货运飞机，每日可处理的航班数量预计可以达到200个。这个是亚马逊航空公司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亚马逊航空公司是亚马逊在2016年推出的新兴航空货运部门，它的航线由几家签约航空公司运营。亚马逊航空公司在美国40多个机场运营，但是北肯塔基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将成为全国货运网络的中枢。这个将使亚马逊能够在美国更多地区增强它一日送达和当日送达的能力。Lockheed Lab 公司礼拜三宣布同太空工业初创公司 WADA 达成协议，为 WADA 提供3艘航天器，以支持 WADA 在18个月内开始的首次太空制造任务。WADA 总部位于加州 Torrance， 成立不到一年，目前已筹集了超过5000万美元。该公司希望将太空制造过程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更快地发射和返回太空制造的产品。WADA 计划生产在零重力条件下更有利可图的材料，例如光纤电缆、药品和半导体。Lockheed Lab 公司总部位于加州长滩市，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小型火箭发射商。Lockheed Lab 首席执行官皮德·贝克礼拜三话俾 CNBC 知：我哋为 WADA 提供咗所有嘅公用设施、电力、通讯以及一切，使太空小工厂能够做佢哋要嘅生产工作。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三表示，根据一项新的分析，孕妇应该接种冠状病毒疫苗。CDC 表示，无论是在新的分析定是早期的研究中，都没有发现孕妇存在安全问题。CDC 说，接种疫苗后的流产率和预期的比率相似。孕妇可以接受获得紧急授权的3种疫苗中的任何一种，例如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或者强生疫苗。CDC 生殖健康部应急准备和响应小组的负责人说，孕妇的疫苗接种率一直很低，只有 23% 的孕妇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据 CDC 称， 怀孕会增加因感染冠状病毒而患上严重疾病的风险，而怀孕期间感染冠状病毒亦会增加早产的风险。CDC 表示，现在建议所有12岁及以上的人接种疫苗，包括怀孕、哺乳、试图怀孕或将来可能怀孕的人。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温加腾礼拜三表示，随着学校为今年秋季的面对面学习做准备，以及最近美国各地儿童的冠状病毒病例激增，美国教师联合会最近决定支持教育工作者接种疫苗的规定。温加腾在接受采访时援引白宫的数据说，大约 90% 的教师已经接种了疫苗，但是很多儿童仍然无资格接种疫苗。温加腾说，这种 Delta 病毒非常容易传播，但是12岁以下的小孩没办法接种疫苗。我们为小孩上学而需要进入学校，但是我们需要保证每个人的安全。温加腾说，学校应该给教师时间来接种疫苗，并允许那些不想接种疫苗的人可以通过医疗和宗教理由获得豁免。西南航空公司礼拜三下调了收入和利润预期，并将机票预订量的下降归咎于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西南航空表示，预计8月份的营业收入将比2019年同月下降 15% 至 20%， 这个比先前预测的下降 12% 至 17% 还要多。西南航空表示，它在7月份实现了盈利，但是由于在8月和9月份受到 Delta 病毒的影响，将很难在第三季度实现盈利。同达美航空、联合航空等航空公司相比，西南航空恢复了更多运力。该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工会担心人员短缺可能会影响今年秋季的运营。西南航空公司在不到一个礼拜内第二家警告会受到快速传播的 Delta 病毒影响的航空公司。上个礼拜四， Frontier 航空公司表示，由于 Delta 病毒，该公司在本季度最好的结果是实现收支平衡。拜登政府礼拜三敦促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及他的盟友提高石油产量，以应对可能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威胁的汽油价格上升。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批评包括沙特在内的产油国家在全球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的原油产量水平不足。沙利文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在全球复苏的关键时刻，目前的石油产量远远不够。由于全球能源需求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下跌， OPEC 及他的盟友组成的 OPEC 加实施了创纪录的减产协议，每日减产1000万桶，约占世界需求的 10%。 OPEC 加之后逐渐提高产量，截至今年7月份减产幅度降至约每日580万桶。OPEC 加在7月份同意从8月开始将日产量提高40万桶，直到剩余的每日580万桶的日减产量被逐步取消。OPEC 加计划在9月1号举行另一次会议，以审查增产情况。一名美国国防官员礼拜三援引美国情报对路透社表示，塔利班武装分子可能会在30日内孤立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有可能在90日内接管喀布尔。目前塔利班武装分子控制了阿富汗第八个省会，这位官员补充说，但是这个并不是定局，阿富汗安全部队可以通过加大抵抗力度来扭转这个势头。之前一名欧盟高级官员礼拜二表示，塔利班现在控制着阿富汗 65% 的地区，并且已经或威胁要占领11个省会。美国总统拜登敦促阿富汗领导人为自己的家园而战。拜登礼拜二表示，他并不后悔自己的撤军决定。拜登指出，在阿富汗20年间，美国花费了超过10,000亿美元，损失了数千名士兵。拜登说，美国正向阿富汗军队提供大量的空中支援、食品和设备。印度北部多山的喜马哈尔邦礼拜三发生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0人死亡、14人受伤、数十人被困，多架车辆被揼落来的岩石和泥沙掩埋。事件发生在喜马哈尔邦的甘努尔县，该县高级官员萨迪克表示，救援行动可能会持续整夜，以寻找幸存者。 当地警察局局长拉纳说，礼拜三中午时分发生的山泥倾泻带着大石头从陡峭的山坡上倾泻而下，堵塞了大约150米的公路。拉纳说给路透社知，岩石和泥沙从相当高的地方落下，救援人员正使用重型机械清理该区域。参与搜救的准军事部队印藏边境警察的发言人潘迪说给路透社知，救援行动正在进行，仍有大约30人被困，其中包括被埋在废墟下的一架巴士内的乘客。国会参院礼拜三以50票对4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35,000 亿的支出计划。该计划将允许民主党为气候变化、医疗保健和教育措施提供资金。在这次投票中，民主党利用预算协调程序通过了支出计划。该程序使民主党能够绕过参院通过大多数立法所需要的60票门槛。在$35,000亿支出计划通过后，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已经向改变美国迈出了一大步，这个是几十年来一直在考虑的最重要的一项立法。共和党参院就一致反对这项支出计划。共和党参院马歇尔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这届政府提出的不可持续的支出政策是不负责任的，只会扼杀经济复苏，释放失控的通货膨胀，并摧毁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两党三名参议员礼拜三提出一项法案，将对苹果和谷歌的应用程式商店过多控制权进行限制。三名参议员分别是民主党参议员 Blumenthal、Klobuchar、共和党参议员 Blackburn。该法案将禁止苹果和谷歌等科技巨头强制要求应用程式提供商使用他们的支付系统。法案还将禁止科技巨头惩罚通过其他应用程序商店或支付系统提供不同价格或条件的应用程式。Blumenthal 礼拜三接受采访时说，我发现苹果和谷歌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扼杀创新、影响整个经济的地步，这些掠夺性的权力滥用在很多层面上都非常令人反感。Blumenthal 说，他预计众议院很快就会出台配套立法。谷歌一位女发言人引用了公司先前的声明说，Android 设备通常预装了两个或更多应用程式商店，并且允许用户在不使用 Google Play 商店的情况下进行软件下载。路透社礼拜三报道说，一份城市文件显示，电动汽车公司 Rivian 正在讨论投资至少$50亿在德州沃斯堡附近建造一家新汽车工厂。该工厂在文件中被描述为 Project Terra，到2027年将创造至少7500个工作职位，每年生产约200,000辆电动汽车。工厂工人的最低平均年薪为$56,000。沃斯堡经济发展部门的介绍显示，该工厂将位于沃斯堡以西一块面积2000英亩的土地上。文件显示，为了吸引 Rivian 的竞标，沃斯堡提供高达$4.4亿的赠款和税收减免。总部位于加州的 Rivian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作为它的第二家美国工厂的竞争过程的一部分，它正在同多个地点的地方政府进行讨论，这些讨论过程并不意味着最终的决定。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三警告说，如果冠状病毒疫情继续按照目前的方向发展，到明年初全球的病例可能会超过3亿。世卫组织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向较贫穷国家提供更多冠状病毒检测用品、治疗方法和疫苗来减缓冠状病毒的传播速度。世卫组织官员礼拜二表示，迫切需要$77亿的资金，以帮助在低收入国家分配疫苗、氧气和医疗服务。上个礼拜，世卫组织呼吁在九月底之前暂停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剂量注射，要求呼吁国家暂时停止使用额外的疫苗剂量，以便发展中国家可以开始大范围的接种疫苗。世卫组织此前发布了一个目标，到九月底为全球10%的人口接种疫苗，到12月底到达40%。